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拆船月再次来思想该如何传讲你的福音，也感谢你赐下你圣经中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有那样美好的先辈的榜样，当然也有像约拿这样心中有所保留的先知。主，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圣经的教导中再次来认识你的恩典，也再次被你的恩典更新，让我们从约拿身上有所学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之前两次的讲道中，我们一起看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面临耶和华的呼召的时候，让约拿前往尼尼微以色列的敌人那里去宣讲信息的时候，约拿他并没有听从，而是他逃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躲避耶和华。不过我们知道他这样的计划没有得逞，神兴起海上的风暴追击他，让船无法继续前行。同行的水手发现这风暴的来源是约拿的时候，不得已把约拿抛下了船，而最终风暴也得以平息。被抛下船的约拿被一条大鱼所吞下，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保存他的性命。在这鱼腹中的三日三夜间，约拿献上了一个我们上次分享一个表面看起来很敬虔但却充满了自以为意的祷告。我们在他的祷词中可以发现他的信仰还有许多需要被更新的地方。在献上这样的祷告之后，三天过去，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他终于从海里重新回到陆地上。接着我们就要进入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可能都会想说，约拿，当你再次回到陆地上的时候，你该如何去回应神对你的带领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接着来看一看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故事用一个和第一章很相似的方式展开，神给了约拿一个崭新的机会。在这里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提到第二次神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当我们比较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神没有计较约拿之前的逃跑，而是不计前嫌仍然信任并使用他。我们看到这里我做了标注，大家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在最开始两节经文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都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只不过第一章里面有解释约拿的背景，说他是亚米泰的儿子。第二节都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去呼喊或者宣告。我们看到这都是神在给他交代完全一样的一些内容，可能神说的话在第一章第三章略有不同，但是都是让约拿起来去尼尼微宣讲。如果我们是神，我们是不是会给这样一位逃跑的先知重新开始的机会呢？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知？他不是太尊重我给他的吩咐，我告诉他要去做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反而逃跑了。而且在约拿的一个回应的祷告中，向神的祷告之中，在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之前上一次分享中提到他非常的自我中心，仍然自以为意。这样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使用他？如果你是神，一个信用破产的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再次去信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类似的场景可能大家在生活中在这个家庭中，在工作中，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些人是我们不太愿意去信任的，我们曾经交给他一些事情，他做的不怎么样。比如说太太跟先生说，你去把碗洗了，一个小时之后碗还在池子里堆着，或者说这个碗洗完以后没有洗干净， 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会对他很不信任，下次我就不让他做了。每次他做完，我还要重新再给他擦屁股，完我还要再洗一遍，还不如我自己去做。可能家庭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或者有些时候太太开车，因为反应比较慢或者开的比较谨慎，先生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到目的地可能要晚个半个小时，这个不太划算。所以两个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就尽量先生自己开车，不愿意把方向盘交到太太的手里。就算太太在开车的时候，先生也在边上一直在念叨，指指点点。我想这都是一个信任的问题。但是在工作中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你的下属，你不愿意再把事情交给他去做，觉得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因为不信任，我们不太会给别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可能会觉得一次就足以让我认清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我们的神是愿意给我们崭新的机会重新开始的。在约拿故事中如此，第一章第三章有完全相似的展开，神仍然愿意去使用他。我们更熟悉的彼得的故事也是如此，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不愿意在关键的时刻来说这就是我跟从的那位主，但是耶稣仍然给他机会，在耶稣复活之后把领导的责任交给他。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没有听从神吩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我们作为罪人本来就是不值得信任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辜负神给我们的托付，然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正是愿意饶恕我们过错，也愿意不断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的神。他赐下耶稣为我们而死，承担一切的代价，因此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在跌倒后重新再开始，因为耶稣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错。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恩典，正是我们在不断经历神在给我们新的机会，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的去信任别人，也给别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论是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你的下属，甚至或许是你的上司，在教会里面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他们新的机会，因为我们正是被神给予这样新的机会。饶恕和信任的力量很多时候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也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将在约拿的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些变化，虽然可能到第四章约拿仍然很刚硬，但是他愿意把这一切写到约拿书里面，愿意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这就代表着生命的改变。我想当我们正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也会充分的去经历神。约拿得到了这样崭新的宣教的机会，我想这样的机会也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曾经我们犯过很多的错误，有些时候可能做的一些事工并没有贴近神的心意，两年多的疫情也让我们很多的工作停滞。我想现在正是一个拥有崭新机会的时候。以前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回应神让我们去见证福音这样的使命，甚至像约拿一样躲开，但我想神现在仍然愿意信任我们，仍然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呢？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接着来看经文，经文中提到面对第二次的呼召，约拿有了和第一次呼召时不同的回应，他选择了顺服，他有顺服的行动。我们看到第三节讲到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他遵照神的话前往尼尼微，这是和第一章的时候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对比。第一章同样是起来，他是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而到第三章这里已经是他前往尼尼微遵照耶和华的话。 他愿意顺服神的使命。不过这里我们可能要谨慎一点，约拿是不是对神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呢？其实约拿所有的可能只能算是最有限的一个顺服，很多迹象体现出来他并非是心甘情愿的成为神的使者。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里面的一些细节，第三节中提到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好像指的是一个城的一个大小。不过这里可能不是指一个真正城市的大小，是三天的直径，要走三天的路。当时一个人一天差不多能走15到20英里，那三天的路程就是直径50英里差不多。那我们现在也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城市，更难想象古代的城市会有这么大。很有可能一些解经家解释说是可能包括这个城市周边的一些辐射的范围，不过具体的含义呢可能也仍然很难确定。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经文说城有三日的路程，然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走了一日之后他就发出宣告，这样一个比较可能让我们能理解约拿并非是全心全意的顺服，而是可能有一点想尽快了事这样的心。而接下来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体现出约拿并没有完全的来顺服神。那经文第二节有提到说，神告诉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到第四节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从这个经文的结构好像告诉我们，约拿是宣告了神所吩咐的话，这个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好像就是神给他的话语。但是其实经文的表达并没有很明确，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约拿是不是真的宣告了神让他讲的话。为什么这样讲？约拿和神之间的神跟约拿之间的交流一直很直接，不论是第一章还是第三章，神要告诉约拿去做什么，他直接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然后有具体的指示。但是这里提到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里面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内容，所以很有可能是约拿还没有等到神具体的吩咐，他就开始一个宣告。从宣告的内容其实也印证这一点，约拿讲信息可能并非是神真正让他讲的。这里经文说是他宣告的内容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这里只有五个词，可以说约拿是惜字如金，内容非常有限，他只讲到说再有40天尼尼微会被毁灭。这一个短短的宣告其实缺少很多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去宣讲，对一个城市也好，宣讲这样一个来自神的信息，你会觉得我们需要传讲什么信息？至少告诉他们这话是谁说的吧，谁让我过来宣讲。或者说这里讲尼尼微会倾覆，是什么样的一种倾覆？是来自于神的审判吗？还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许可能在当时文化中，当听到这样的信息，大家可能会默认这可能是来自一位神的审判，但究竟是哪一位神？约拿并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我们可以如果去看第三章，整个第三章中后面的经文中都没有出现耶和华这个词，没有出现神的名字，所有都讲的说是神神神。在当时的概念中其实有很多的神明，然而约拿因为没有提到这样的信息，之后的经文这些人没有办法对一个有具体名字的神做出回应。这里有很多的信息的缺少，特别是第一章中耶和华曾经告诉约拿说是尼尼微人的恶达到他的面前， 然而约拿连这一个也没有提到。尼尼微人可能会觉得，究竟是为什么这位神要审判我们？缺少这样重要的信息。他也没有提到说，你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这样你们就可以免于遭受这样的灾难。这些都是常常在旧约的先知书中，包括在一些历史书中提到先知传讲的内容。然而约拿这些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拿很难说是讲了一个神给先知的完整的信息，没有提到神是谁，没有提到罪，没有提到悔改，只说了灾难将要来到。我们可以说他给了一个打折的信息。我看到一个解经书，吴宪章牧师的解经书中注释书中提到说，他认为说约拿传讲的不是福音，而是祸音，只讲了一个灾祸将要来到的消息，却没有带去任何可以给人鼓励、给人希望的消息。这不是一个神的使者应当做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读到约拿书的结尾的时候，更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要毁灭这个城市，而是要这个城市得到改变和拯救。在约拿书第四章十一节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讲说，耶和华提到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是希望来拯救，而不是毁灭。如果我们去思考整个约拿在这个整个故事中他所体现出的一种做法，更能表现出其实约拿的他做出这样的宣告，很可能是基于他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是那么看重他自己的民族，从而希望他的敌人晚节不复。所以他没有提到任何悔改的途径，希望神来惩罚他们。这一切细节都告诉我们，约拿虽然有顺服的行动，但是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夹带了很多自己的这样的想这样的意图。然而正是这一点点的顺服之后，却带来了尼尼微城极大的转变。我们知道这不是因为约拿传讲的信息有多好，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是神的工作。我想约拿这样的一种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各种理由来拒绝神给我们的一些托付。我们能力不够，我们没有口才，我们时间很有限，没有办法花上很多的精力。我们因为说用这样的理由说，神，我不想让你的事工受损，所以我不愿意去参与，让那些更有恩赐的人来参与吧。然而约拿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做多大的事，只有小小的顺服都可以给神可以去经历神奇妙的工作。这不是因为我们能为神做多大的事情，我们有多少的能力。从约拿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切的经历中，神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也经历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转换我们的观念，传福音、宣教，并不是我们为神去做多少事情，而是神让我们通过参与来经历它，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成长和改变。我想这代表说，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做很多，然而小小的事情、小小的顺服，可能就会带来令人惊讶的效果。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是约翰·卫斯理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布道家、一个牧师，是复兴运动最著名的领导者之一。在他50多年的这样的布道生涯中，他在英国和美国曾经旅行超过25000里，讲到4万次，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传讲福音，让很多人可以来相信耶稣，生命得到改变。然而在他自己的经历中，最重要的转变却是因为一次小小的顺服。在他自己的日记中提到，在1738年5月24日的晚上， 他非常的不情愿，但是还是去参加了一个在伦敦雅德门街的一个聚会。正是在这次聚会中，他有了一个信心的跨越。曾经他也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愿意不断去参加基督教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然而他总是心里没有平安。在这次聚会中，他去前往这个雅德门街的聚会，有一位弟兄在宣读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文，并且讲到了关于对通过对基督的相信，神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改变。这并不是多么陌生的信息，但是在这一次特别的聚会之中，圣灵感动他。在他日记中，他提到说，他觉得心里异样的温暖，有了得救的确据，他相信基督确实可以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约翰·韦斯里这样一个心里异样温暖的经历，就是来自于他这样一个小小的顺服，去参加了那一次聚会。而之后，他成为了神所使用的传道人，让许多人可以来归信耶稣。我想这一切都是从这小小的顺服而开始的。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来实践这样小小的顺服。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进行一些小小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感动，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顺服这样的感动？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问候一个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你是不是愿意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个陌生的面孔，你愿意去跟他聊一聊，了解了解？当你听说有一个人最近心情很低落，你是不是愿意花点时间去陪伴他？这一切可能都会成为神让我们去经历他在一个人身上奇妙工作的契机。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事工，可能都是从这些小小的感动开始。很多著名的宣教机构，这些创立者都是因为神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感动，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见证神奇妙的作为。这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我想这样，神让我们看到约拿一次并不完全按照神心意而行的小小顺服，就可以带来许多的变化。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拿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改变是非常意外的，我们已经讲到约拿只讲了五个词，我想我们很少听说过有任何比约拿还成功的布道家。五个字，整座城悔改。我想很多人都会羡慕他，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然后我们已经了解到约拿并没有那么的顺服神，他很多时候带着自己的想法，然而神在其中有奇妙的工作。听到这五个字之后，尼尼微人的回应却是非常的认真，他们信服神，这不只是相信神的话，而是他们愿意用信心寻求跟神建立关系。他们愿意去听从那位约拿背后的神。这里讲到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这都是表达悔改的方式。这里尼尼微人从最大到最小，他们全体都有回应，是个整座城的行动。而接下来经文也提到说，尼尼微王作为城中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他也表达谦卑悔改。这里讲到有四个动作，说他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这是两两对应的，从宝座上他站起来，离开了尊贵的位子，坐在了尘土上，进入了一个卑微的位子。他脱下了代表君王荣耀的一个王袍，披上了代表悔改的麻布，从尊贵荣耀变为了卑微悔改。这位王在城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表现，就让我们可以看到 整座城是有多么认真来回应神，并且这位王也宣告发出一个法令。在经文的七到八节说，他要使人通告你，便告你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这里提到三件不可做的事情，人不能吃东西，牲畜不能吃草，并且都不能喝水，这是严格的禁食，甚至连牲畜都一起来参与，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面。之后他又提到三件要做的事情，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表示悔改之心，人要切切求告神，直接的向神来呼求，并且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里在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动作，两个动词啊，离开回头离开和丢弃。英文中其实原文中其实只有一个动词，就是让他们从恶道和强暴中回转。从这三个不可做的事情，三个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件事情有多么认真，要表示悔改之心，并且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曾经一个作为亚述帝国重要城市，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尼尼微亚述是一个以强暴著称的一个国家，他们对待敌人非常的残忍，有各种残酷的刑罚。而这个经文中有一些细节告诉我们，他们对这样的暴力的态度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我们一看到这里讲到说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已经远离这一切。在这里我还标注了另一个词，就是切切。这里可以做一些解释，原文中这个切切的意思其实非常的有特点。这个词呢在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但是每一次出现翻译好像都不太一样。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个词在其他的经文中如何被翻译，是什么样的含义。在以西结书34章，在那里以西结先知指责以色列的王，说他们是用对待自己的臣民，并没有符合神的心意。他如何来指责他们呢？在34章第4节这样说啊，指那些人民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里翻译成用强暴，就是和这里的切切原文是同一个词。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的来翻译的话，这里王的命令是你们用强制暴力的手段来求告神。可以说亚述他们作为一个以残忍暴力著称的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宣告意思是说，可能你们还有这样的一种本性习惯，然而你们要把这一切用在寻求神的事情上面，用你们一切的能力去寻求神的怜悯。这就可以看到他们愿意求神赦免的决心。接下来到第9节，经文也提到这位王所宣告的是，或者神愿意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因为约拿给的信息非常的有限，他们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位神会不会愿意赦免他们，然而他们愿意尽其所能寻求一线希望，期待神可以从他怒气中转回，让他们性命得以保存。我想这一切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这回应让人非常的意外。5个字的信息，这样认真的回应，全程的悔改，这些更告诉我们说，这一定是神自己的工作，否则一切不会实现。没有关于悔改的内容，没有提到神，他说全城的人愿意悔改来信服神。 我想这就是去参与传福音工作的最奇妙的地方。能够让人信主悔改，并非是讲的人的能力或口才，而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却会真实的发生。在约拿的故事中，体现出这些人的归信是神迹，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故事，或许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们不自觉这样可能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或者说没有很有意识的跟别人传讲的时候，然而神却使用。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特别的活动特别的这样的复兴，也是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变。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发生的例子。在当时，在某一个地方就经历了一些神带来非常奇妙的整体的改变。我举的例子呢是在这个18世纪末的耶鲁学院，也就是耶鲁大学的前身。当时因为人本主义的一些思潮呢，可能就像现在很多大学里发生的一样，很多学生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觉得这个显得是非常的落后。更多的人是愿意去承认说我没有任何的信仰，就好像现在我们在校园里见到的一切。当时的耶鲁学院这个100多人的学校的时候当时只有100多人的一个学校，里面只有差不多10位基督徒，非常小的比例，而且很多基督徒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在校长提摩太怀特上任的时候，上任几年间，神的工作就奇妙的来发生。先是圣灵感动一些基督徒，基督徒的学生他们在一起来进行祷告。到了1802年的春天，就有很多奇妙的转变，基督教的信仰突然就变成了学校内的热门话题。当时很多的学生都有这样的记录，说当时的校园转变到一个什么程度，学生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最乐于探讨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有人都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进入神的国，怎么样能够来宣讲福音，怎么可以让这个世界得到福音的改变。很短的时间之内，200多名学生中就有1/3成为基督徒。在当年的30位当年的毕业生中，有30位前往教会进行牧养的工作。接下来的4年时间，有69位毕业生成为了牧师。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想这样的工作只有圣灵才可以做到，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做到。而接下来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学校中也有起起伏伏，学生们也有灵性的低落，因为一波一波的学生会来啊去啊。然而这样类似的信仰复兴又有2次在耶鲁发生，学生们经历神奇妙的改变。我想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神会有奇妙的工作，而神奇妙的工作仍然可以随时来发生。我们是否相信这样的复兴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否相信神仍然有能力给我们生命带来这样奇妙的转变？我们是否相信神的灵仍然运行在这里？或许2个月之后，我们的教会也会经历奇妙的复兴。我们是否相信当我们愿意参与传福音和宣教的时候，当我们不一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神有能力带来一切的改变，我们只需要去顺从他的带领。我们是不是愿意经过这一个拆船月，让我们对福音的热情再次被更新，让我们更多来见证神奇妙的工作呢？我想 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时刻来相信神可以造成这样意外而奇妙的转变。我们讲到神愿意给我们崭新的机会去传讲福音，不论我们是不是有过失败，我们讲到只要有小小的顺服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去经历见证神的工作。我们刚刚也讲到说，神工作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很多令人意外的转变，这会真实的发生。我们接下来来讲最后一点，也就是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乐于赦免的神，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回转归向他。当尼尼微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经文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神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就不再降灾给他们。其实这样的做法和神一直以来原则是一致的。在耶利米书十八章，这里先知讲到了神对各国行事的原则。经文说，我何时论到异邦或异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异邦或异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你看到经文中和之前约拿书中的记载有非常一致的地方，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愿意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神就必后悔，不将他所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尼尼微人正是切合了神这样的一原则，他们悔改的做法就让神不再降灾。另一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人得到神什么样的对待，是神待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神对所有的人都是有这样的原则。其实出埃及记32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在摩西上了西奈山之后，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从而触怒了神。神刚刚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再成为做这个法老的奴隶，他们却按照埃及的习俗为耶和华立了这样一个金牛犊的神像，说这就是你们所信的神。明明神没有具体的形象，他们却要给神做成偶像。然而在这个时候，摩西去恳求耶和华，讲到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经文说，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以色列人甚至没有表现出悔改，然而只是因为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神就愿意来赦免他们。这里又再次我们看到标注的这些地方跟约拿书的表达非常的接近，唯一的区别只是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以及说是他们赦免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你可以看到神对所有的人是有同样的原则，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他就愿意赦免。甚至在摩西这里特别的地方是，当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这样一种代求者的角色的时候，因为摩西这一个人的缘故，神就愿意赦免以色列人。其实在这里，摩西正是预表的是耶稣，耶稣成为罪人和神之间的桥梁，因为耶稣承担一切，他为我们代求，这样的缘故，神愿意赦免我们。而神能够赦免我们，也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代价，替我们而死，并且他的复活让我们知道，这赦免是真实有效的，让所有信他的人可以胜过罪的刑罚，也就是死亡。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悔改，相信耶稣所成就的神的救恩，接受神的赦免。我们就不再用承担罪和死亡的代价，而是在耶稣里面得到赦免和生命。神正是通过耶稣来赐给我们每个人这样的礼物，让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神正是通过耶稣来完成赦免。在彼得后书3章9节讲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悔改，不至灭亡。提摩太前书2章4节讲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认为，都可以通过认识耶稣而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意。其实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只要我们愿意来相信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拯救。我想在这里也对每一位还没有真正成为相信耶稣拯救的这样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来说，神仍然在邀请你来接受他的恩典。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我们都可以得到永生，得到这样和神修复的关系。是不是愿意来对这福音做出回应？基督徒们，你们是不是愿意再次被这赦罪的恩典激励，愿意去传扬这一位乐于赦免的神，传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走出去，到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国家还不认识神的族群中，我们成为传扬福音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从圣灵的感动，愿意迈出这小小的一步，来付出我们的一点点，付出我们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为传扬着福音的人？我想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正是因为这个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曾经付出他们的时间、金钱、精力，让我可以来认识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一个信息，更是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生活、他们传扬福音的热情，让我可以来认识他。虽然我经历一些生命中的波折，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的付出，让我的生命可以得到不断的成长，并且因为大家祷告的支持、金钱的支持，我可以到神学院里面得到装备，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正是因为你们愿意付出，让现在我可以站在这里。我仍然激励大家，这样的果效就在我们中间。虽然可能对我来说，我仍然觉得我自己很不配，我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就像约拿一样，虽然不完美，虽然有很多的问题，然而神愿意来使用。我想这个教会，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之中曾经诞生许多的传道人、宣教士，正是因为我们愿意在这上面投入。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继续把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来投入到这重要的传福音的工作之中，投入到宣教之中，愿意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来见证神，也让我们再多的精力去见证人们归信的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卑微不配，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像约拿一样有许多的保留，甚至没有全心全意的愿意来跟从你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愿意 更多的是讲我们自己的事情。然而你仍然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仍然让我们可以在教会中看见你的恩典在不断的工作。就恳求你再次来复兴这个教会，也借着我们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这福音的美好，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顺服，有一些小小的转变。我们也相信你通过这样我们来对你的跟从，你会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也更多的来认识到你是多么的伟大，你的恩典有多么的奇妙。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复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